非典型肺炎的传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态度和诚意受到批评和怀疑。联军在伊拉克取得决定性胜利，进入巴格达解放，受到伊拉克百姓的热烈欢迎。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如何战后伊拉克的重建工作。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本次节目由王笑飞客座主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这个星期国际媒体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个是非典型肺炎，一个是伊拉克战争。今天先让我们看一下本台记者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
在北京机场，国内航班包括来自广州的航班都运行正常。虽然医生建议戴口罩，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内游客并没有戴。自从四个月以前出现非典型性肺炎之后，中国大陆媒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沉默。即使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大家不要去广东和香港之后，国内的游客照飞不误，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飞机场已经开始对游客进行免疫检查，然而在发源地的中国却没有任何特殊的检查设施。中国隐瞒疫情，前一段时间还阻扰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到广东调查情况，受到外国卫生专家的批评。目前至少有2000人患病，81人死亡。但是在中国大陆，民众对这种传染病了解的不多。
而且我在这3天飞了4次，也没觉得，飞机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像大家说的都戴着口罩。
倒是不少到中国的外国人戴着口罩。
The work is necessary for work, for and so also airplane is not the best place in this period, but it's necessary for our job.
4月3号，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
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艾滋病的，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
最近在北京的大街上终于看到了有关肺炎的报道了，一部分是报道如何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然而绝大多数是疾病已经得到控制的报道。不过由于中国官方以前的黑箱作业，很多人对这种致命肺炎并不清楚。
比如说有时候肺炎特别厉害，从广州那边传过来，就说有的那些都得肺炎人，有时候一口痰呀或者什么都让你传上，反正这些东西挺邪乎的说的。
中国对非典型性肺炎传播的处理方式近来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4月3号，台湾卫生部透露，一名从北京经过汉城回到台北的台商感染了肺炎，台湾肺炎病人增加到15名。
Well, I think China has been very, very secretive, and the cooperation with WHO is very inadequate. And of course, you know, the fact is, the first case, the first outbreak in China, we can trace back to Russia.And now the Minister of Health Department said they said from April 1st, they are going to do a daily report to the WHO. So from the onset of the outbreak to now they want to do the daily report, I think it's about 3 months apart. So I think that's not really a sign of a civilized country should do.
在大陆生活和工作的台商有100万人，占整个台湾人口的5%。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林玉莲。卫生部长张文康关于非典型肺炎在中国传播情况的讲话播出后，激怒了许多知道真相的工作人员。基于良心和医生的职业道德，301医院的蒋延勇大夫让《时代周刊》发表了他的声明。他披露，仅309一个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 SARS 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而且早在今年3月初，人大和政协刚开会时，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最后蒋延勇医生说，我是完全按宪法办事的，没有违反宪法的地方，我说的每句话我都负全责。我们对蒋大夫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精神表示敬意，我们也由衷地关注着他当前和今后的处境。这 个星期，联军在伊拉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攻占巴格达。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相关报道。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镜头和场面，正是联军当初想看到的。在巴格达，看来萨达姆长达20年的独裁统治就此完结。许多伊拉克居民也终于相信，原来暴君已经不成气候，因此纷纷走上街头大胆庆祝。就连纽约股票市场的交易量都大大下降，大家都在关注当时的欢庆场面。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朗姆斯菲尔德提醒大家，战争还没有结束。不过，他也对联军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
These are free Iraqis celebrating in the streets, riding American tanks, tearing down the statues of Saddam Hussein in the center of Baghdad are breathtaking. Watching them, one cannot help but think of the fall of Berlin Wall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Iron Curtain.
由于伊拉克政府消失得无影无踪，巴格达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老百姓纷纷抢夺政府部门和萨达姆个人的财物。如今萨达姆倒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伊拉克战后政府，更重要的是如何弥补各国之间由于对战争态度不同而造成的感情伤害。在周末，当初反战最坚决的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开会，商讨战后重建伊拉克的问题，他们支持以联合国为首。不过美国政府希望由美国主持战后伊拉克的重建。同时，周末的时候，工业七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 DC 开会，商讨战后伊拉克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部分分析人士相信，美国和联合国在战后伊拉克的问题上应该联手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国际事务杂志的资深编辑强纳森·塔伯门解释说，双方都需要重新建立各自的合法性，美国需要让国际社会相信自己不是殖民主义者，而是解放者，这一点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同。同样，欧盟和联合国也得做出姿态，在重建伊拉克的问题上扮演角色。现在仗快打完了，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世界经济上面，美国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分析人士都觉得，由于消费者信心有限，美国经济不会有强劲的反弹。塔伯门还强调，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不愉快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如果美国单方面重建伊拉克的话，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财政赤字，给经济发展拖后腿。我是徐佳莹，星探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谢谢徐佳莹。战后伊拉克的重建问题，各国都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之一就是今后伊拉克将采用哪种无线通信技术。下面是本台记者洪威的报道。
在有关伊拉克战后通信系统重建的问题上，美国国防部计划是采用并资助伊拉克使用欧洲的 GSM 通讯系统，但是美国加州的众议员丹尼尔·阿瑟正在游说国防部，希望伊拉克战后能够使用美国的 CDMA 通讯系统。他的观点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伊拉克要有利于美国的企业，但是技术专家却持不同的观点。国际通信协会的顾问公司欧文辩解说，阿瑟议员的观点有失偏比。GSM 技术是由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荷兰的公司研究开发出来的，并不是由法国和德国的公司开发出来的。而且到2002年底，全世界有7亿8600万行动电话用户采用的是 GSM 系统，占整个行动电话市场的69%。因此，欧文公司声称 ，GSM 已经不仅仅是欧洲通用的技术，更是全世界通用的系统。此外，欧文公司还透露，美国企业从 GSM 和 CDMA 系统中得到的利益不相上下。美国的电话公司 AT&T、Cingular 和 T-Mobile 都已经决定在新一代的通讯网络上采用 GSM 技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产品用的就是 GSM 技术。欧文公司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马丁·格纳还进一步分析说，如果采用了 CDMA 技术，会影响伊拉克战后经济复苏的步伐。主要原因是 CDMA 系统和周边的几个国家不匹配，不能通用。他解释说，如果采用了 CDMA 系统，那么伊拉克的用户可以打电话到美国、南韩、以色列以及一些其他的地区，但是和伊拉克接壤的国家几乎都是用 GSM 的系统。全世界有超过700家电话公司是 GSM 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也正在积极行动，促使战后伊拉克采用他们的技术标准。他们以阿富汗为例说，阿富汗战后用的就是 GSM 系统，而取得重建合同的是美国公司。
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谢谢洪威来自伦敦的报道。 在亚洲，人们最关心的就是非典型肺炎的传播情况。许多经济学家担心，这种致命肺炎可能酿成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亚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病从中国南部出现，通过国际航空向世界各地流传，医生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如今因非典型肺炎丧生的人数已经超过100，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控制住非典型肺炎的传播，亚洲的投资市场今年以来一直没有起色。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这种传染病可能给全球产品供应链带来巨大影响。 DBS 投资公司研究部主任 Tim C. Wang 在采访中分析说，问题的关键是在过去几年里，许多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如果非典型肺炎得不到控制，那些跨国公司就要考虑分散风险，可能把工厂搬到墨西哥，可能搬到东欧、北欧或者是东南亚，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到目前为止，受灾影响最深的是香港和新加坡，旅游人数大大减少，商店里冷冷清清，航空公司像是国泰和新加坡航空都是有苦难言，不得不减少航线，因为他们的航班主要以北美和亚洲为主，投资者纷纷抛售航空公司的股票，许多投资银行都纷纷下调了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前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甚至预测，香港政府将无法实现高达87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目标。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已经很明显，因此战争已经不成为影响股票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8203点，下降了74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358点，下降了25点，下降幅度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降了11点，收盘时达到868点。上海 B 股市场上升了56点，收盘时达到1577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4530点，上升了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降了177点，收盘时达到8646点，下降幅度2%。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讨论非典型肺炎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888长途电话服务，家用、公司用、全美手机通用，没有月费，线路清晰，打到世界各地都有优惠。美国、加拿大1分钟4美分，台湾6美分，香港4分2，中国5分8。咨询电话9174287665，电子邮件地址 realvalue@hotmail.com。
一幕幕震惊世界的惨案正在中国大陆发生，江西煤矿大爆炸，南京汤山早餐下毒，江西芳林小学爆竹爆炸，东北失业工人暴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真相还能掩盖多久？善良的人们还要承受多少？我们期盼非典型肺炎疫情不再蔓延，我们希望不再有无辜的生命消失。
揭穿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在海外你才能看得到的真实报道，证据确定，一群好人的不断被诬陷，彻底揭穿国内造谣媒体，请你来了解真实的法轮功学员，请锁定收看《放光明真相》系列，是自焚还是骗局？
在全世界传播的非典型肺炎，也叫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英语简称 SARS， 已经对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传染病本来是天灾，如果政府能够开诚布公，处理得当，不但能及早控制病情，还能改善自己的形象。举个例子说，德国经济不好，去年德国总理施若德连任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一场大水淹过来，由于德国政府救灾表现不错，施若德成功连任。在对待非典型肺炎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处置不当，一场天灾酿成人祸。莫瑶，你看中国经济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肯定的，旅游业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香港和新加坡等海外市场的需求也大大的降低，外国到中国的旅游者在外不敢待太久的时间，消费明显下降，这些都是短期内能看得见的损失。从长远来说，中国现在处于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世界工厂，并且未来的发展也是朝着全球统一化的方向走，要成功的吸收外资，必须让投资者放心。但是这次中国政府处理肺炎方式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迟迟不愿向外界透露有关肺炎传播的实际情况。很自然，外国投资者会担心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国市场不安情绪逐渐扩大。
是啊，中国的立场在这次处理肺炎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清楚，为了自己的利益，宁可掩盖真相，也不愿意受到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把经济利益看得比人命还重要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肺炎最严重的广东地区，一位官员声称，尽管爆发了非典型肺炎，但今年前三个月广东省获得的外国投资还是增加了60%。广东省经贸委员会的副主任梅奇杰甚至还说，公司为什么要在出现一点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就采取非常措施呢？然而他所说的风吹草动事实上已经相当严重了。据消息来源指出，有外国公司考虑搬到其他地方去，也有外商利用肺炎作为谈判的筹码，但当地的官员都否认了这些说法。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国内市场又大，对于那些寻求全世界发展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你说他们会不会贸然改变在中国的投资策略呢？
目前看来还不至于，但是反过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在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虽说中国经济在进步，外资充沛，但是在处事的透明程度上仍需要改进。就现有的处事透明程度，对许多外国投资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是肺炎，其实去年11月份，广东省就发现了第一例非典型的肺炎病例。但一直到最近几个星期，中国才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透露最新情况，但是肺炎已经蔓延到其他18个国家了。中国政府为此还遭到了国内外严厉的谴责，很多外商都推迟了在中国投资设备的维修，延后了在中国工作会议的进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人员透露，许多日本公司对员工的出差加以限制，很多公司非常担心在广东省的工厂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派出工程师，是因为他们怕自己的员工感染上肺炎。
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来是肯定的了，但是具体的影响会多大，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数字？
据所罗门美邦最近的预测报告，由于肺炎的蔓延限制了人员、商品和资金的流动，中国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会下降0.3%，中国的旅游业等关键行业受到冲击是最大的。而旅游是使中国财政丰厚的一个主要来源。根据北京各酒店的经理们透露，外国公司命令他们的管理人士不要前往中国，并取消了在中国举办的会议。4到6月正是中国旅游的旺季，许多人把旅行计划至少推迟到了秋天。北京一家国际酒店的总经理透露，自从发布了国际旅行警告后，他们的业务下降了至少一半以上。就短期而言，实际上6月份之前所有长线和短线的旅行大部分都被取消了。这位经理还透露说，原先预计4月份的住宿率能够达到80%左右，可是现在来看实际上大约只有30%了。一些酒店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的游客身上了。
这是什么道理？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媒体对非典型肺炎报道非常的少，使得国内民众并不像外国游客那样担心。在中国的国内航班上，许多戴口罩的游客通常都是外国人士。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公关经理说，这种情况对国内旅游行业来说更是稳定了。虽然如此，他们也还是会针对五一假日的国内游客推出一项优惠措施，那就是普通客房的房价对折优待。中国国家旅游局还一再保证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国内其他的媒体也描绘了一片美好的景象，像是说首都机场如何的繁忙，对非典型肺炎却是一个字也没有提。
我们会继续关注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讨论到这里，谢谢莫瑶。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日本的经济状况还是不理想，但是分析人士从数据中也看到了好的一面。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报道。
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的商业和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日本，其经济现状不理想。这个由日本银行主办、8000家企业参与的问卷调查显示了，由于物价水平的下跌以及国内需求的不足，整个日本的经济前景令人担忧。但是分析人士也强调，这份调查也披露了一些乐观的数据。HSBC 区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摩根分析说，虽然大工厂的信心指数下降，但是其他规模的企业的信心指数提高，好坏参半。如果参照经济周期来看的话，像是供求关系、生产能力等等，其实都有所提高。对于许多日本企业来说，战争是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这项调查还发现，日本主要制造商的资本投资都有所增加，但是其他企业投资都在减少。绝大多数日本企业预计，日本银行为了消除积压的坏账，会在未来的3个月内收紧银根，贷款更不容易。银行信用分析师格雷姆诺德分析说，银行不愿意贷款是供求关系决定的，银行不愿意再增加坏账，但是现在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又不多，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由于日经指数低迷，日元又持续坚挺，日本投资市场还是阴云密布。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银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是在可见的未来，大刀阔斧地解决日本通货紧缩的做法还不会出现。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谢谢李军来自东京的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建造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国际会议中心。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面积比6个美式足球场还要大，用的钢铁比7个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还要多。这个庞然大物就是华盛顿 DC 最新的会议中心，预定在这里开的会已经安排到了2018年。这个会议中心还没有竣工，目前正在加紧施工。华盛顿 DC 的市长安东尼·威廉斯介绍说，这个会议中心对 DC 的经济很有好处，市政府的税收增加不少。作为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一直致力于增加税收，发展经济。建造这个占地230万平方尺的现代化会议中心是其中一项内容。这项工程历时3年，造价高达7亿9900万美元。副市长埃利克·普莱斯解释说，会议中心竣工以后，预计每年会吸引超过300万人到 DC 旅游，光是 DC 新增加的经济收入每年会超过6亿5000万美元，周边地区增加的年收入是7亿美元。市政府估计，会议中心每年吸收的直接消费高达15亿美元，还有助于降低 DC 高达6.1%的失业率。普莱斯透露，会议中心对于 DC 的就业市场有很大帮助，至少增加600个就业机会。中心本身的建造工程已经创造了大概4000个工作机会。DC 市政府前几年差点破产，将来这个会议中心会给市政府增加很多税收。不过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美国许多其他城市会议中心建成以后的表现往往都比预计的差。华盛顿 DC 是不是会与众不同，那就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了。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刘晶有关网上旅行社 Travelocity 的报道。
虽然美国的航空业目前很不景气，但是网上订票业务却不怎么受影响。Travelocity 是3大网上旅行社之一， 他们的成功经验在于顾客服务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公司现在实行战争期间退票和更改航线的灵活制度，给消费者带来不少方便。 Traveler City 最近在纽约参加了行业会议，公司总经理山姆·杰勒兰介绍说，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样留住顾客。他解释说，他们的网站上有专门的信息中心网页，上面公布了各个旅馆、航空公司、租车公司、轮船公司的退票政策，消费者一目了然，这样会赢得顾客的信任，也许会赢得更多的订票机会。杰勒兰还透露说，他们已经投资了不少资金更新技术，让消费者在网上寻找起来更方便，消息多而且正确，顾客的选择余地就大。他们提供的服务从订票、安排住宿到安排整个旅行和度假计划，种类齐全。虽然伊拉克正在打仗，但这并不影响公司的投资热情。 Traveler City 的后台老板是 Saber Travel Group， 他们目前还增加了邮轮订票的种类和数量。除此之外，杰勒兰介绍说，公司还大大增加了临时订票的服务，主要原因是未来的事情很难预料，人们订票越来越晚，往往是临走前才买票，消费者对未来缺乏信心，这对旅行社来讲可不是一件好事。
我是刘金，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
上个月受战争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美国就业市场的表现比预期的要差。根据劳工部最新披露的数据，三月份的工作机会减少了108000个，失业率维持在5.8%的水平不变。根据这些新的就业数据，不少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很快。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法案，拨款帮助航空公司渡过难关。拨款的数目高达30亿美元。航空领域时运不济，经济不景气，伊拉克战争还加上东南亚非典型肺炎的恐慌，白宫认为国会的拨款太多，不过表示愿意和国会合作达成共识。在投资共同基金方面，女人和男人的表现同样出色，但是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却发现，男性投资经理比女性更能吸引资金，尤其是在投资基金成立的第一年里。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金融研究》杂志上，文章的作者认为这和性别观念有关。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竞争激烈，网络门户公司 Yahoo 最近推出了新的搜索引擎，要和 Google 大战一场。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从今年七月开始停止在纽约州的租车业务，主要原因是纽约州新的法律规定，租车公司要为车祸负一部分的责任。通用汽车公司也威胁说，除非改变法律，否则他们也要退出纽约州的租车业务。除了纽约之外，罗德岛和康州都有类似的法律，哪怕不是自己开车，汽车的主人都要为车祸负责。由于受非典型肺炎的影响，大陆航空公司星期一的时候宣布将停止从纽约到香港的直飞航班，历时2个月。飞往香港的最后一次航班是星期四，飞回纽约的最后一次航班是星期六。从星期一开始， UPS 包裹邮递公司将把 90% 的 Mailbox etc. 商店改名为 UPS 商店。2001年的时候， UPS 把这家拥有3300多家分店的连锁店给买了下来。由于担心影响健康，美国政府规定在蜡烛中禁止使用铅。消费产品安全管理局解释说，蜡烛芯加了铅更容易站得直，但是燃烧以后铅会扩散到空气中，被人吸进去。4月15号要缴税了，报税公司 H&R Block 呼吁消费者充分利用免税项目。去年由于疏忽了这些免税项目，美国纳税人多交了9亿4500万美元的税。 H&R Block 说，他们可以帮助纳税人把那笔钱要回来，他们可以免费为顾客查看过去3年的报税单，如果需要重新报税，他们才收费。 H&R Block 声称，他们为顾客讨回来的税钱是平均每人1300美元。《哈利波特》秘密通道的 DVD 和录像带正式发行， 发行仪式在伦敦举行。DVD 在4月11号星期五上市，其中多出19个镜头，还包括作者 J.K. Rowling。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是王笑飞，谢谢您的收看，再见。